今天的讲道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请弟兄姐妹来帮忙，在旁边的新朋友或者刚刚信主的或者别的弟兄姐妹来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教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这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耶稣最奇妙的计划。
大家平安。如果要参考这个讲道笔记的，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啊，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这个系列已经讲了好几次啊，我们是要讲这个主题，就是耶稣是最好的啊，耶稣最好。那上一次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下半段的时候，我们说耶稣最好，因为他比最伟大的天使啊还要伟大，他是神独特唯一的儿子。怎么的独特呢？他做了四件事，四样事情。第一样就是他做了最无比的一个成就啊，就是连死亡人所害怕他都胜过了。第二件事就是他有这个最高无上的一个地位啊，他的地位是大到连最伟大，就是大家犹太人很仰慕的天使的，都是听从他的吩咐随时出动的。那他为什么是独特呢？因为他不只是伟大，不止天使听从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一个永远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义公义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当然不止这样，他还为这些信靠他的人呢，最后取得了一个绝对性的一个胜利啊。所以因为上个经文提到说，连这个管辖这个世界的魔鬼啊，都已经很生动的被耶稣踩在脚下，踩在他的那个颈项上啊，这就是耶稣是多么的独特。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认识这个耶稣为什么最好。不过今天那个角度呢，从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我们退一步来看一个计划。那一个最奇妙的计划，就是围绕着主耶稣的这个计划，从这个计划上我们来认识为什么耶稣是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今天早上主我们来听你的话，主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主，当我们思想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的时候，就好像2000年前你的儿女聚集来听到来思想的时候，主，让这奇妙的救恩通过耶稣向我们显明的这个救恩继续来充满我们的心，使到我们以一个感恩恭敬的心来信靠你，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一个你们懂了，参加这个婚宴啊晚宴对吗？有时候新郎新娘都会播放一些视频啊，或者投影一些照片，儿童的趣事啦，他们怎么样长大，彼此认识。那有一个婚宴上的这个新郎就也是投影一些成长的这些照片呢、啊。那不过他就开始问他爸爸，他投影他小时候啊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他说：“爸爸，为什么人家可以学钢琴啊？我唯一学音乐就是跟你在家里唱卡拉 OK。爸爸，你看，人家是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小时候我，你看这个照片，我是跟你去 Bangkok 去曼谷而已。爸爸，人家去补习中心啊，都是去那种一流的，我呢，只有这个谭老师啊来我家里帮我补习而已。”为什么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哇，你可以想象吗？哇，多么尴尬，对不对？那些宾客啊，很尴尬的时候，这个爸爸就站起来了，然后这个儿子呢就抱着他。现在呢，经过了这20多年之后，爸爸，我明白了，其实你是很辛苦的为我做打算，虽然我很。当时候不明白，不过经过很长的时间呢、我终于了解了，你在做努力的在储蓄，直到今天我跟我的太太结婚的时候呢，你不要成为我们的负担，你要让我们可以选择走我们自己的路，这个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了，那你可以明白了。不过无论怎样呢，那个重点是一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计划，通常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当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过程，不过总是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对吗？一个结局。那是这样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这样，一个很漫长时间的经过，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过程，不过最后带给我们那个美妙奇妙的终点。而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这个终点呢，不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啊，是主耶稣。因为这样，耶稣最奇妙，耶稣最好。所以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上一次讲到为什么耶稣是这么伟大，神独特的儿子之后呢，他要我们来认识神通过这个独特的儿子所预备的一个计划，一个美妙的计划。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呢来思想。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计划有一个目的，让我们不要偏离这个救主的目的，这是第一点。那神为我们预备有一个目的，让我们不要偏离了。那这个耶稣前面说到他是一个创造跟维持这个世界的主，对不对？他来到这个世界做一件事，就是为了你跟我来洗净我们的罪，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这样，这就是神所预备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了。那连犹太人仰慕的那些天使，那些伟大的天使，都是为了这个计划而存在的，你知道吗？为了这个计划，他们服侍我们这些要预备承受这个救恩的人。那这个计划，这个救恩的计划有多重要呢？重要在于看是谁来宣布这个计划。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你要了解你的救恩有多重要。我们每个人都信耶稣，我们以为有事咯，我很多年前信耶稣受洗，就是这样。不过这样的一步，这个改变重要在于是谁来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记得在疫情的期间呢，我们过去那几年经常听到报章有官员讲话啦，有时偶尔呢，哎呀，那个黄循财部长出来讲话，对吗？如果你看到新闻说，哦，明天总理要讲话的时候呢， 大家很多反应啦，很多人就去超级市场、抢购东西啊，哎呀，这些不用。不过反正你就知道总理讲话呢一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这个就是一般常理都是这样嘛，谁来讲话就已经预告那个消息有多重要。那在第三节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在旧约的圣经，以色列人的头脑里面呢，他们的头脑里面就是最伟大的那个消息啊，最伟大的最重要的消息在那个旧约的西乃山。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对不对？那哇，神降临，那可怕的一幕，哇，山上冒烟，又打雷，又有地震，这种东西啊，那个是最伟大的一个消息。神颁布律法给摩西。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算是那一幕，以色列人头脑里面觉得最伟大的消息宣布的那一幕，那一幕其实不是神自己宣布这个消息，神是通过天使把那个律法传给摩西的。神是通过天使把那个律法传给摩西的。不过就算这样，我们以色列人已经知道，哇，那个时候啊很严肃的哦，你如果靠近那个西乃山呢，圣经说出埃及记讲要把那个人处死，是那么的违背神的话语的人呢都会被惩罚。来到新约呢，如果你觉得那一幕是很重要的一幕，很重要的消息，那新约的圣经现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是神的儿子亲自讲的，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跟你讲，他亲自跟你讲什么呢？耶稣说的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将我赐给你们，叫凡是每个相信这个独生儿子的人啊，不至于不会灭亡，反而得到永生。耶稣亲口跟你讲，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信息。我们信靠了这位耶稣，亲自从天上来，神独特的儿子跟你讲这件事，承认你是一个需要耶稣的罪人，你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是这么重要。那你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你可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的反应就是郑重认真的看待， give heed， H-E-E-D， give heed， 认真的听接受照着去做。不只听啊，听了之后照着去做，照着去跟从。探访一位长辈啊，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哦，那个长辈提到间接啦，我们谈到想要不要来教会聚会啊，然后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感受到啊那个长辈想来的时候呢，他儿子啊在那边就这儿子就立刻说今晚就带你去啊，刚好有一个聚会啊，今晚就带你去。当然就果然当天晚上呢，这个儿子就带着爸爸来聚会了。啊，这个就是郑重认真的听想是就去做了。第二个反应呢相反，在二章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听了这个神的儿子亲自从天上来告诉你的这个救恩，哇，神的儿子亲自来讲了，你可以郑重，或者你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忽略 neglect。 那这个忽略的意思呢，不只是说哦呀哎呀一下子忘记了，不是，这个忽略是偏离他，故意不要管他，不理睬他。你可以想象了，那个同样的那个儿子听到爸爸间接表示想去教会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讲，哎呀老人家咯，随便讲讲而已，对吗？不用去太过理，不用去管他啦，一下子他就忘记了。这个就是一个忽略，这个就是一个不看重，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我们听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告诉你，他来的目的就是叫你得到 永远的生命，不知灭亡啊。那我们怎么的去反应呢？盼望我们是认真的听啊，因为如果你不认真的听啊，你要知道耶稣同样的一段经文在这个约翰福音啊，他讲完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之后，接下来他讲不信他的话的人呢必被定罪，定为有罪，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话，被审判，会灭亡的。这个就是耶稣其实很好像看起来很温柔，不过其实是很严肃很认真的告诉我们，只有两个结果，得永生或者灭亡，受审判灭亡，就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么大的救恩，这个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个是严重到要耶稣亲自来讲，忽略了之后怎么会没事呢？怎么会陶醉呢？那所以我们如果当中我们在思想认识耶稣的人，你说哎呀我真的要很认真的来接受这个耶稣，你说没有啦，我已经听过了，我相信耶稣，我还受洗了哦啊，你可能这样讲，那个很多年前听过的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这样想呢，你可能跟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一样，因为他们也不是慕道友，他们其实是相信耶稣一段时间的人，他们自认信了耶稣，你可能也信了耶稣。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小心不要随波失去， Don't drift away， 像一艘船离开了。我们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很久以前相信耶稣，你可能会随波逐去。我的小女儿她有一天最近稍微空闲一点，有一天出去散步，她喜欢散步，她喜欢带着那个 headset 的那个耳机出去散步，她觉得她对我们家那一带的环境很熟悉了，闭上双眼都可以走了，她就走了，带着耳机一面听音乐一面走，谁知道越走越远，哇，过了一个小时还没回来啊，就赶紧 text 她，哎，你在哪里啊？她就拍了一个照片，他在那个地方的照片，他说其实我不懂我在哪里，我现在在慢慢的找我在哪里走回来。你看到吗？听那个音乐啊，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不见掉，已经快要到 Orchard Road 了，从我家走到乌节路，虽然不是太远也不是很近，所以只好搭 MRT 回来。你认识耶稣时间久了会不会这样呢？真的，我们生活很忙啊，我们被很多事情压着，我们很多很急着需要去办的事，眼前的事情都顾不了，还去讲永远以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像一艘船啊，那个船长，那个船长他，哎呀，他的驾驶盘前面，哇，他的茶倒了，哎呀，这个灯有一点坏了。哇，他在忙着修理这些灯啊，这个忙着抹干那个驾驶盘上的茶水的时候啊，他忘记了他的船其实已经离开那个航道很远很远了。那你的船啊，会不会因为你眼前的问题，所以你忘记了，你就离开这个航道，离开神的这个计划？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是圣经提醒我们的，因为你忽略了很麻烦，这个神的儿子告诉你的话，不要随波失去了，回到神的面前说，是啊，我忙着我现在的生活，不过我不要忘记一个永远的一个将来，有一天我还是要回到这位神，这位独生的儿子，神的独生儿子面前。他曾经讲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灭亡。这是第一个方面。那我们知道说要抛下那个锚啊，那个船长如果他要抹，对吗？他驾驶盘他要放下那个锚，那个 anchor， 对吗？那个船就不会飘走了。不过怎么样抛下这个锚，确保自己不偏离他呢？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从三节那边啊，我们要持守第二点，我们要持守这个真实的见证，我们像那个船啊，一直走在这个正路上。怎么走呢？那圣经强调，刚才我说这段话，这个救恩是神耶稣亲口讲的， 亲自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自己就想，我们常常听到神的话，我没有认真的去听吗？没有认真的去听吗？就好像比如说啦，我们刚才如果你来崇拜之前，看到这个二月要背诵的经文呢，是什么呢？哦，神的引导，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什么？认定他，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什么是认定这位神呢？在一切每一个生活所发生的事情上，所决定的事情上，你都要认定 acknowledge him， 你都要知道这位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一个弟兄啊，他在这个国民服役的过程当中啊，就分享，他去到那个部队里面呢，刚好有一些人事的调动，在这个部队里面呢，刚好有一个空缺，那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去接受那个方面的培训呢训练。哎呀，这个训练不错的，因为这个训练完了之后，他会拿到一个技术的准证。这个文凭这个准证呢，会让他以后他就想到，哎，这样他当他在想以后要修读什么方面的科目，刚好这个准证派上用场，让他国民服役完了之后可以去读那方面的那个科目。他就说，哎呀，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很幸运哦，哇，我刚好就到这个地方。他就说，不是啊，这个是我很努力我要去这个兵营，不是。他说这个是神安排的时间，让他刚好去到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空缺啊。这个就是一个认定神的一个心态，看到神在安排，也愿意顺服神的心意。他也说，哎，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哎，可能可以在教会里面拿来服侍，服侍神。这个就是他对神的安排的观念。那我们是这样子的来认定这位神吗？那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认真时常的去思想认定他，我们就在神的话语上持守，我们就没有偏离了，持守神所托付我们的真理。不只是神亲口讲了，对吗？我们要认真的看待。那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呢，他还说神讲了还不够，耶稣来到世界上直接告诉你还不够，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见证人呢，还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自己听见，像这个使徒们听见，自己证实说是耶稣真的是来讲过了。第四节还说他们借着神迹和奇事来证明了，哇，有耶稣讲，有见证人说是这样子讲，然后这些见证人还做了一些事，有实际的行动来告诉你这个救恩是真的，而且是那么重要。同样的，就刚才说那个总理对吗？他来宣布了，比如他宣布这个消息，他说：“哎呀，我们大家出门要戴口罩啊，要戴口罩。”结果讲了之后呢，呀，在别的地方啊，不一定在新加坡，在别的地方讲了就是讲了咯，你要不要戴是你的事啦，啊，没有人管你啊。新加坡就不会这样的，对不对？那讲完要戴呢，接下来呢，一定在国会啊，因为修改那个什么传染病法令，对吗？然后就会修改法令啊，说哦，如果你不戴呢，官员可以给你3万呢，对不对？啊，然后就接下来你一定，这是个新加坡的做法。接下来几天呢，一定在报纸上呢看到有几个人中3万，对吗？啊，示范嘛，啊，真的做给你看，啊，其他人就哇，不要开玩笑哦。啊，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了。耶稣跟你讲，跟你讲了之后，有见证人说是这样。是这样还不够，他们还有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所讲的是真的，是重要的，不可以开玩笑的。一层又一层的这个见证啊，那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呢？在这个第四节那边说的，同他们做见证，一同的来做见证。这个原来的这个字，其实这个同他们做见证，我们华文翻译成好几个字，在原来的意思一个字而已，很不寻常的，很少看见的，有七个组成部分的一个字，哦 ，sune pima tu ro on des， 是那么长的一个字，所以听的人当时就会 注意一下，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一起的来做见证，像法庭上啊，有那个人证，有物证，全部要说明一件事，就是这个人讲的话是真的，是真的。那有一些人读圣经啊，我接触过新朋友读圣经，他说：“哎，读来读去读福音书啊，哇，没有什么玄妙的道理，哇，没有什么很深奥、很深的一些观念啊，就是在讲很多的人的名字、很多的地的名字、很多的发生的事情、耶稣做的这些事情而已。”我觉得没有什么啦，你们的基督教没有什么。不过你知道吗，这一切的人的名字、地的名字、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一层又一层的证据在告诉你，真的曾经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要告诉你他所传的那个福音，要告诉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不只是千真万确，而且你不接受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当然你接受的话，你就照着他的话，真实的话得到见证。那不只是他自己，所以你看那个人证啊，那个见证人他自己说了，已经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了。不过他的门徒那些见证人，约翰比如，对吗？约翰，如果你读约翰一书啊，哎呦，你感受到这个老人家，当时他写的时候应该是80岁以上，这个老人家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这个耶稣是我亲手摸过的。你懂吗？这个约翰一书他开始，他担心这些晚辈啊，不相信他，说我真的摸过他，啊，这个是那么真实的。而当然了，约翰过后呢，当然保罗说500个人看到耶稣复活，那还不够。那约翰呢，其实你们知道，如果你还记得在疫情期间我们上那个教会历史的课，对不对？那约翰曾经有一个门徒，老约翰呢，他有一个门徒叫波吕甲，对不对？那这个波吕甲呢，这个教父 Polycarp， 那他就在年老的时候呢，为主摆上了他的生命啊，寻道。那不过这个波吕甲你知道吗，其实在他寻道之前，波吕甲也有一个门徒。波吕甲的门徒是谁呢？在主后155年的时候啊，主后155年，波吕甲是个老人家了，在他的老家呢，他有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他就把他所听见，从约翰所听见的告诉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一个伟大的教父艾任纽 Irenaeus。 那这个艾任纽就是波吕甲的门徒，也就是波吕甲是约翰的门徒，这样一个一个传下来。这个艾任纽当他年老的时候啊，他怎么说呢？他记录下来，他写了很多重要的书信，他写了书信来见证当时的这个异端呢，诺斯底主义是假的啊，我们就不要谈这个什么是诺斯底主义了。不过这个艾任纽他写下来的时候，他想他怎么写，他说我曾经注意的听我的师父波吕甲讲的话，然后我记在心里，然后我靠着主的恩典呢，把它重新的再讲过，讲给下一代。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有见证人，一代一代的传下。主自己恩待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圣经的真理传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不要让它流失了，不要让它随波失去，而是抓住它来见证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真理。不过这一层又一层的见证啊，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你跟我预备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救恩，由耶稣亲口讲，由门徒做见证，由神迹奇事来证实的时候，最后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第三个方面，从第5节开始那边告诉我们，我们要赞叹，我们要赞叹这个神他给我们的恩典，赞叹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你参加 一个晚宴啊，最近我参加一个教会的周年纪念，那这个教会的周年纪念啊，那个晚宴啊，哇，很多桌，哎，可是那个贵宾桌的那个其中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最重要的位置空着的，没有人的。哦，突然之间有人宣布哦，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某某人，某某的大人物。哇，大家至少我啦，我感到意外，因为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来嘛。慢慢的，哦，走进来，哇，跟大家挥手，哦，大家站起来欢迎他。哦，结果这个大人物坐下来，哦，其他人跟着坐。哦，原来是特别嘉宾哦，最后才进来的嘛，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这个计划。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嘉宾，那在神创造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已经有特别嘉宾了。神创造世界啊，那些熟悉创世纪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对吗？神用几天创造世界？六天。啊，六天从开始创造哦，要有光就有光，创造了这个地面上的什么植物啊、动物啊，这些创造完了之后，最后进场的是谁？亚当跟夏娃，对不对？那神最后创造亚当跟夏娃，他们就像那个嘉宾一样。哇，神预备了整个世界，神为他们预备了整个伊甸园，才把他们创造出来。他们就是那个嘉宾了，他们就是神创造的整个焦点了。还不够，神还说，我不只创造你们，我要把一个 特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权利啊给你们。我要给你们的权利是什么权利呢？我要给你们管理这个世界。哇，整个世界刚才六天创造的这个世界都交给这两个人了。真的，创世纪一章是这么说的，那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都交给你们管理了，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只有他们特别的一个形象，特别的一个权利，最后给了他们。那这个就是诗人哦，刚才我们读起经文，当诗篇第八篇，诗人写，他就想到这幕。哇，神把尊贵，神把荣耀 honor and glory， 神把尊贵荣耀给了这两个人，给了他们所代表的全人类，这么的尊贵。这个是神计划的开始，已经有这个嘉宾了。当然我们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哎呀，搞砸了。亚当夏娃居然得到这个权柄，居然选择怎么样呢？背叛神。居然选择得到权柄，居然选择背叛神，不要听神的话，不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结果怎么样？被神赶出那个伊甸园，对不对？赶出去之后还不够啊！哎呀，神还要派那个天使，那个可怕的天使，管理那个路口，不让这两个人再进去，多么狼狈啊，多么的可怜！不但这样啊，因为他们背叛神，被赶出了那个园子之后，圣经说，接下来整个世界，就是原本交给你们管理的那整个世界，原本是很美很好的这个世界，因为你们呢？落在咒诅里面 cursed， 落在这个咒诅里面，整个世界就改变了。亚当立刻的感受到了，哎呀，这个田地种的时候有荆棘啊，有那 thorns and thistles 这些东西出来，哎呀，大自然开始有各样的灾难。哇，我们看到没有水没有雨，各样的灾难还不够，哎呀，我们看到这个地世界受咒诅的时候啊，我们人的关系破裂了。亚当夏娃亲自的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仇恨，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大儿子把他们的小儿子杀了，亲眼看到。这个就是他们落在的这个咒诅里面，所以今天还是继续的，对不对？我们体会到这一切，不要说环境改变啊，那个气候改变的问题，我们也体会到亚当夏娃所体会的那个罪进入世界的那种痛苦，对吗？我们体会到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不和睦，我们体会到亲人跟亲人之间的那种争吵带来的那种伤害，我们体会到有些人体会到，哇，每个月在挣扎做第二份工作来维持这个家庭开销的那种压力，我们体会到当 我想到我的身体的状况，我的精神的状况，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应该做怎样一个工作，我应该做怎样的打算的那种彷徨。我们体会到罪带来的那种咒诅啊！如果你这样体会的时候呢，你就跟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面对的这个会众啊一样，他们彷徨，他们想到当我信耶稣，我面对这种生活的压力，我面对这种信仰的逼迫的时候呢，我说哎呀，那个尊贵荣耀跑到哪里去了？神给我的那个尊贵荣耀，对吗？去了哪里？去了哪里？啊，这个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好像是没有了，好像是没有了，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局。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结局呢，就是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来了。那这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尊贵荣耀全部取回来了。他把这个神开始为人类被亚当所放弃的这个尊贵荣耀呢取回来了。那因为太过丰富了接下来的经文，所以今天只能讲这个耶稣两方面取得荣耀的一部分，一方面而已。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耶稣来成为人呢，今天我们只能讲他来做一件事，他来为我们死，他来为我们死，这个很重要。他为我们死是为我们取得这个荣耀的第一步。哎呀，你说我懂啦，你又要在讲耶稣为你死，为我们罪人死这件事情，我们很熟悉，对吗？不过这有什么重要呢？我告诉你这有什么重要，当耶稣亲自来不只告诉你这个消息，而且为你死的时候有什么重要。你懂，你们懂啦，每个公司啊，我没有想到任何一个公司的那个总裁啊，他会说顾客的服务不重要，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吗？有一个不可能，对吗？每个公司都说顾客的服务是最重要的，每个公司都会这样讲。不过去年有一个公司不大一样，他服务，他看重这个顾客的服务。那去年啊三月的时候，看新闻啊，不一定是早报啦，可能新民还是什么啦，那你看到在丹林号那边呢，离我们不太远哦，丹林号那边有一个行箱啊，这个行箱那边有新闻啊，我早上五点就有记者去那边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丹林号的那个行箱呢，那本来每天早上呢五点多四五点就会有五个店员去那边把那些新鲜运来的猪肉啊放在包装起来放在盒子里面去卖啊，这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不过呢，那个行箱五个职员当中呢，当天有四个职员中 COVID， 怎么办？结果那个总裁林先生听到了这个消息，五个职员有四个中 COVID， 谁来包装那些猪肉？临时听到的消息，他说什么呢？他跟他妻子讲了，轮到我们去做了，真的。所以林先生跟他的太太啊，就跑到当林号的行箱，早上五点多跟另外的剩下的那个职员一起包那个猪肉，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啊，这个就是服务了，对不对？顾客的服务，找不到人自己去做了，因为重要到这个地步，自己去做了。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话语呢的这个福音呢就是这样奇妙。那如果你听到圣经讲啊，哎呀，你的右脸被打的时候啊，你的左脸也转过去给你那个人打，你说你讲的容易咯。不过当圣经告诉你讲这句话的人就是那个比最伟大的天使还伟大的那个神的独特儿子，说 OK 咯，没办法咯，我一定要听咯。不过如果接下来你发现这个跟你讲了这句话的人呢就是这样被人家打，那你怎么想？哎呀，那我不只是没办法要听，对吗？说哎呀，我从心里面服了，我真的是要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因为他不需要这样做，他却来到这个地面上被人家打。 哇，还不只是这样，这个耶稣同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告诉你，他说你们要回转归向神，因为你的罪会使你灭亡。那我们本来就应该听这样的话了，应该悔改归向神，可是不够，耶稣来了，他还代替你走上这个十字架，为你死，来把你的罪扛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说，哇，耶稣来亲自的来为我死，那你有什么反应呢？说，哎呀，你说没有办法咯，要相信耶稣了。不是，说感谢耶稣，他居然来为我死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相信他。所以第九节就说了，他为着因着神的恩典 God's grace， 他不需要这样做，却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不只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为你做了。这个就是耶稣为你死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当你觉得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面对的那些信徒，对吗？哎呀，我没有什么，我很微小，我没有价值，我面对着生活的这些波浪，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没有什么值得看重的时候，没有什么盼望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哇，这个最伟大的这位耶稣居然来为着我死了，那整个生命的角度都改变了，改变过来了。我们来看，在十一个世纪的最后一个 slide， 十一个世纪的时候，一千多年前呢，有一个教父叫圣安瑟伦 （Saint Anselm）， 伟大的一个教父，他其中的一个著作是《Creduis Homo》，神为何成为人？然后就其中说了，这就很长哦，要解释这个问题啊，写了一本书啊，人没有办法跟神和好，除非有人为人类付上像他儿子死一样大的代价。那如果人跟神的关系破裂，那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需要另外一个人来付上只有神可以付上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了。那当然代价越大，就说明神的恩典越大，而当是神的儿子自己付上这个代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要持守这个真理的见证，而且时常赞叹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面对的这些会众，就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来指示我们。主，让我们不要轻看耶稣亲自来到世界上所宣告的救恩，让我们更不要轻看主你借着他来为我们死所成就的救恩，直到我们在为着你的恩典感恩的时候，主啊，我们自己被主的恩典所激励，我们也知道要持守抓住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消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